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圣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31主日，弥撒主题是“不要做法利赛人”。弥撒中，我们可以读到天主对那些圣殿里的司祭们或担任其他传教工作者的讲话。这些话，一方面是一种严重的警告和教训，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热切的鼓励和要求，期许所有的基督徒不要像法利赛人那般，只做个表面守法律、伪善和骄傲的人。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全能仁慈的天主，由于你恩宠的助佑，你的信徒们才能相称地赞美你，合宜地侍奉你。求你使我们顺利地寻获你的恩许。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门。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我们透过马拉基亚先知的记载，听到天主对司祭们的期许，不论是司铎、传道员、从事教育工作者，都有严重的责任，要教导人们用祈祷或用善良的生活遵守天主的法律，以恭敬天主。谁若不宣讲天主的福音或教会的训诲，就会变成一块绊脚石。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马拉基亚先知书。万军的上主说，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万民中必受敬畏。司祭们，这是向你们提出的警告。万军的上主说，你们如果不听从，不把光荣我名的事放在心上，我必使诅咒临到你们身上。万军的上主说， 但是你们却离弃了正道，你们的教导使许多人跌倒，你们破坏了我和勒位所立的盟约，因此我也使你们受全体人民的轻贱鄙视，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道，在施教的时候瞻情顾念。我们不是共有唯一的父亲吗？不是一个天主造生了我们吗？我们为什么彼此欺骗，亵渎我们祖先的盟约呢？
上主，求你护佑我的灵魂，得享你的平安，得享你的平安。上主，求你护佑我的灵魂，得享你的平安，得享你的平安。上主，我不心高气傲，我也不敢自视过高，我绝不好大喜功，也不妄想成大业。上主，求你护佑我的灵魂，得享你的平安，想你的平安。但愿我的心灵得享平静与安宁，我心灵好似迟来的婴儿，依偎在母亲怀中。上主，求你护佑我的灵魂，得享你的平安，得享你的平安。以色列，你要仰赖上主，从先今直到永远。以色列，你要仰赖上主，从先今直到永远。上主，求你护佑我的灵魂，得享你的平安，得享你的平安。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叙述圣保禄宗徒向一位慈爱的母亲，以真诚的爱、慷慨的牺牲，以及不求私利的忘我精神，去爱护关心德撒洛尼人。即使面临最大的危险，圣保禄宗徒也不畏缩退后，甚至为了他们愿意捐献自己的生命，一心只想引导人们的灵魂归依基督。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德撒洛尼人前书。弟兄们，我们曾慈祥对待你们，像抚育自己孩子的母亲。我们这样疼爱你们，不但愿意将天主的福音交给你们，而且也愿意将我们的性命交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回忆我们的勤劳和辛苦。我们向你们宣讲天主的福音时，昼夜操劳，免得增加你们任何人的负担。因此，我们不断地感谢天主，因为你们从我们口里听到了天主的言语，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人的话来接受，而认定它确实是天主的圣言。这言语在你们信者身上发生了效力。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指责那些经师和法利赛人的言行，因为他们所说所做的显然和天主的法律不合。耶稣尤其指控他们的伪善和骄傲。针对法利赛人这样的行为，耶稣提出淳朴和谦逊， 这也是耶稣愿意他的门徒所应有的德性。现在我们专心的来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说，经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座位上，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做。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肩负的担子捆好，放在别人的肩上，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引人注目，因此他们把经文的夹子加大了，衣穗加长了。他们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中的上座，喜欢别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称他们为老师。至于你们，却不要被人称为老师，因为你们的老师只有一位。你们彼此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父。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墨西亚。你们中间最大的该做你们的仆役，自高自大的人必被贬义，自谦自卑的人必被高举。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禅年期第31主日，我们以爱德跟实践做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有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他在一次演奏会中间的时候，发现他手上所拿的那个小提琴居然不是自己最珍爱的那一把名贵的琴，而是一把破旧不堪的旧琴。原来啊，他被人故意调包了，存心要让他在这演奏会中间出糗。他心里非常的懊恼，但是演奏的时间已经到了，他必须要上台。他很毅然的上了台，对观众说，今天我要证明给各位看，音乐并不是在乐器里面，乃是在人的心里面。于是他就用心的演奏，听众从他那个旧的小提琴里面听到一阵悠扬悦耳的音乐，每个人都如醉如痴，陶醉在他那用心的激荡由指缝里面传递出来的美妙的旋律。在演奏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给他最热烈的掌声，肯定他音乐的才华和演奏的技巧。他还是成功的演奏完了这一场演奏会。上面的故事提示说，人不是靠光鲜的外表，而必须靠真实的内涵。今天福音提出的要旨是告诉我们，凡至高至大的人必被贬义。耶稣特别在这里提醒他跟他的门徒，不要遵从经师跟法利赛人的榜样，因为他们在宗教方面的虔诚只是为了博取别人的尊敬跟赞美，不是为了要取悦天主、敬爱天主。耶稣要众人培养正确的信仰的行为，在生活里面呢，要谦卑像仆人一样，在恭敬天主的事情上呢，要诚心诚意，言行一致，而且呢，目的一定要纯正。现在我们先开始分享马窦福音23章里面给我们的启示。耶稣说啊，经师跟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讲座上，凡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行，要守，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只说不做。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在梅瑟的讲座上，告诉大家要遵守的是梅瑟的法律跟教训。如果是他们啊，就是法利赛人、经师啊，假借梅瑟的名而宣传自己， 那么人就应该不要去遵守，因为他们是假借梅瑟的名，以神圣的法律来粉饰自己邪恶跟欺诈的行为，使法律呢变了质的。耶稣也特别的指出他们背离法律的一些精神，做出一些虚伪的一种自私的行为。那是什么行为呢？就像把沉重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肩膀上，把经文的匣子加大，把衣穗加长等等。那么他们还喜欢在宴席上面呢做守卫，在会堂里面做上座，喜欢人向他们致敬，称他们为老师等等。耶稣的结论是，法律的命令人应该遵守，他们传授的习惯却不要去模仿。我们都知道啊，耶稣一向是仁慈善良的，他从不指责别人。那么这次对法利赛人的指责啊，说他不该做的行为是为什么？是为了怕他的行为影响到民众的信仰，那么他们必须要受到天主的责备。这有依据的，就像旧约的马拉基亚先知书所记载的，天主向司祭们提出警告，如果你们不听命，把荣耀我的名的事情放在心上，我必诅咒你们。万军的上主说，你们离弃正道，使许多人触犯天主的法律，破坏我和勒位所立的盟约，因此我也使你们受全体人民的轻慢鄙视，因为你们没有行我的道，在施教时只顾自己的情面。现在呢，经师和法利赛人所犯的毛病啊，正是这种毛病，就他们骄傲或笃志，在施教时候呢只顾自己的情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仍然本着爱心，由劝诫门徒的话里面呢点出经师跟法利赛人的毛病，是希望他们能够由耶稣的点化而改过，做一个恭敬天主言行一致的人。不但要相信天主的道理，要接受天主的诫命，还要按道理去生活，按诫命去行动。不然的话呢，光说不念，没有实际的信德跟行为的表现，那就犯了在先知马拉基亚时代一样的毛病。那个时候啊，是以色列人的司祭们所犯的过错是什么？因为他们时常组织这个祭祀，日子久了就渐渐的就流于形式啊，失去了恭敬天主的那个热心。那么民众看到他们这样子敷衍设置的这种恶劣的这种行为表现，就渐渐的产生了厌恶啊，那么也不愿意参加祭祀了。天主看到这种不良的后果了，才派了马拉基亚去告诉他，去警告他们要悔改，免得接受到惩罚。那么耶稣所担心门徒的信德的行为就是这样子，为了避免他们受犹太这个领导阶级经师跟法利赛人那种言行不一致的影响，变成爱出风头，所以举出这些人所犯的行为的过失，来要他们警惕自己。为了避免他们自大的心理，所以耶稣又说了，你们不要被称为师父，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个，你们要彼此都是兄弟，也不要在世界上称任何人为父，因为你们的父只一位，那就是天父，也不要被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也只一位，就是墨西亚，你们中间最大的该做你们的仆役，凡至高至大的必被贬义，凡至谦至卑的必被高举。那么这一段叮咛的话是针对着自大毛病而说的，处处显出的要我们谦卑，所以他的结论是，凡至高至大的必被贬义，而至谦至卑的必被高举。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句话。我们现在看孔子所以被人尊崇，是由于他的吗？他谦逊。专子形容他是一个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一个谦虚的君子。什么是六合？是指前后左右内外六个层次， 换句话说，六合就是我们经验范围以外的一切。那么孔子呢，对这一切的存而不论，就是用心去观察，去听，不加以评论，不做判断。这是孔子对他经验范围以外的这个东西呢，他只存在心里面，不随意加以批评。所以孔子因为他这样，他说过，他说什么，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是知也。这种呢，求真是谦虚的态度，才会有这种真知的拙见，这样的人才能朋友做导师。那么耶稣问指门徒说，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墨西亚，也就是说他们应该谦虚，尊重先知的话。那依据呢以赛亚先知书第二部分说，墨西亚什么，墨西亚必须是天主的仆人，他将首先遭羞辱，便知道自己将受难，只有在那个时候天主将取扬他，是他无数的后继者，使他成为救赎全人类的工具。那么这个墨西亚呢，很明显的应验在耶稣身上。没错，墨西亚是救世主，他的降生完全为了救赎人类免于罪过，除去死亡的惩罚而走向永生的。所以在这一条得救的路上，除了他没有人可以引导我们。虽然我们的教会被称为着一个叫做圣统，这个统治的教会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组织，由教宗、主教、神父、教友一层一层向下统治的格局，这个结构很容易让我们误以为教会是一个世俗的组织，是一种权力的一个架构。其实呢，在耶稣心里面，教会的权力跟秩序根本跟世俗的完全不同。在天主的教会里面，只有一个万军的天主，只有他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道。一些世上的君王司祭都应该执行上主的命令。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教会的权威不是个人的权威，是爱的权威，是牺牲的权威。所以保罗在德斯拉罗尼人前书里面说，弟兄们，我们慈祥地对待你们，像母亲抚养孩子，我们这样疼爱你们，不但愿意天主的福音交给你们，而且呢，也愿意把我们的性命交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个很明白说，教会的权利是爱跟为别人牺牲的权利。因此人家教会里面占最重要位置的教宗，他在签署文件的时候呢，都称什么，称是众仆之仆。他谦虚地表达自己不过是天主仆人中间的仆人而已，这就是他的权利，是为教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权利。那么仆人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服务。服务是爱德的实践，基督的一生最引人注意的记号就是爱。他在门徒捕鱼的时候，为他们在岸上做早饭，他可以治愈病人，他能使瞎子呼鸣，使死者复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他为门徒洗脚。那么所以他的生活呢，就实践他所说的，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而是服侍人。有这些耶稣生活的实例，就可以证明基督是言行一致的，是为爱奉献的服务行为。在圣体圣事中间呢，我们重复的念基督提到的面饼跟酒的话，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这是我的血将为你们而倾流。这些话为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为人服务的一种招教。有一个例子可以为这话做见证，那是玛丽昂希尔·布朗格，她是国际很有名的女演员跟女管家。当人问她，你为什么要舍弃这一切， 去跟史怀哲一起在那个热气逼人的赤道丛林里面工作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说什么？他说，史怀哲医生说啊，人有两种，一种是帮助人，一种是袖手旁观。我要想做一个帮助人的人，就这么简单。为了这个理念呢，他放弃自己一切的享受，为爱而牺牲一切，去做一名帮助人的人，就是今天耶稣苦口婆心告诉我们的真理。要谦卑地做仆人，要用心灵去爱，这样能光耀自己服务的态度。就像那个小提琴一样的，用真挚的心，也会让破旧的琴发出美妙的旋律。因为他尽心为听众，这是他谦卑中间的成功。我们要学习言行一致，谦卑服务，无论做什么都要以取悦天主，只要求天主的赞赏，这样才能提升我们信仰的精神，做到行善不与人知，那么天主的赏赐是谦卑服务的人，这样就能够享受自由、平安跟喜乐。我们只有一个师父，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所有的人，不论在上或在下的，不论是教导的或是被教导的，都在基督的关照下、指导下不断的学习，学习服务的精神。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一位犹太经师去拜访苏联作家托尔斯泰。当他们谈到宗教信仰时，托尔斯泰念了几句新约的话，说：耶稣教导我们，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静默一会儿后，那位经师说：但是基督徒这样做了吗？让我们一起祈求天主赏赐我们恩宠，好实行天主的诫命。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一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也降福我们的事业。